各位亲爱的家人、弟兄姐妹，平安！感谢主，我们继续来到让心灵自由系列的第二讲。今天的信息就是宽恕别人的伤害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怎么样让你的心灵自由？怎么样让你有喜乐？怎么样能够让你里面越来越健康？由内到外的兴盛起来。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怎么样宽恕别人对你的伤害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对待，你要学会如何处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不懂得处理，那些东西就会一直在你里面循环，会越来越糟糕。当我们被伤害，我们可以选择停留在伤痛当中，然后心怀苦毒，然后呢，凌晨的道路也走不动，每天忧郁、忧伤、难过。或者呢，我们也可以选择放下，我们相信有一天天父会亲自的补还我们。遇到同样的伤害，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，而不同的处理方式呢，就会决定最后的结果完全不同。我在生活中有看到一些基督徒可能就在30年前、40年前曾经婆婆说了他几句，他现在自己都已经60岁、70岁了，已经是做奶奶了，可能他仍然记得几十年前我婆婆那个时候对我说了什么，我恨之入骨，我很难受我几十年都无法原谅。其实有时候你去想想说，这几十年就一直被煎熬，这几十年一直被这些别人的话语伤害所捆绑，那这几十年导致这几十年都没有喜乐，没有快乐，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笑话，真的是魔鬼的谎言深深的在欺骗他。其实活好每一天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怎么样让自己开心？怎么样让自己有喜乐？怎么样让自己在平安当中？或者说怎么样让自己在神的旨意当中？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。人生一定会有伤害的，因为人都不完美的嘛，自然就会有伤害。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伤害，彼此伤害，包括你自己在有意无意当中，其实你也有伤害别人。所以关于伤害这个主题是跳不过去的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，无论是在职场，无论是在婚姻家庭当中，在亲朋好友的关系当中，甚至是在教会当中，在服事当中，在事工的过程当中，这些伤害一定是在所难免的。那怎么样来看待，怎么样来处理，非常的重要。牧师教导你在凌晨的路上怎么样能够走得更好，我们彼此学习，其中一个就是学习有宽广的心，真的是要有胸怀，这个是需要学习的，真理是需要学习的，神的话语是需要学习的。当圣灵开启我们，给我们智慧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，自然而然的就做到了，就活出来了，不是靠自己做到，而是圣灵帮助你。当你有了这个智慧的时候不用牧师逼着你要饶恕谁，你自己自然而然就会放下，因为神给你智慧，你会知道，你会明白，感谢主，你会知道神的心意。当神的爱充满你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宽恕别人。那曾经有一个老师，他在上课的时候问同学们，他说，同学们，你们有没有自己讨厌的人啊？每个小朋友都说有。于是老师呢发给每一个小朋友一个袋子，老师说，我们从现在开始来玩一个游戏，过去的一个礼拜当中有哪些人得罪了你，或者是做了一些很可恶的事让你很生气，那么等一下下课以后呢，你就跑到河边找一块石头，然后在石头上面贴上对方的名字，如果他很可恶，那就找大一点的石头，如果他只是小错，那么就找小一点的石头，然后每一天要把你的战利品带到学校给老师看哦。所有的小朋友听了之后就非常的兴奋，所以他们下课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河边去找石头，有人捡了几颗小的，也有人挑了几个很大的，就这样一天、两天、三天过去了， 有一些小朋友的袋子里面装的石头就越来越多，最后每天都要带着这些石头来上课，成了他很重的负担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个小朋友说，老师，我好累啊，我每天都要提着这些石头来上学，我背不动了，我好累啊。老师笑笑的对他们说，那就放下吧。弟兄姐妹，这些代表着别人过错的石头，在你凌晨的路上，请你随时把它放下，把它丢下来，否则越来越重，你越来越走不动了，也无法向前了。所以当别人对我们的伤害，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冒犯，当我们一直去记得它，一直去累积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走不动了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沉重，我们就越来越压抑，也越来越没有喜乐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一段话，背负别人伤害你的石头，你的人生必然好累，必然越来越沉重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，先来看以赛亚书43:18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学习忘记过去。保罗也说，你们要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。忘记过去包括忘记什么？忘记过去的成功，因为你一直记得你曾经很成功、很辉煌、很优秀，那你会活在骄傲自满当中，你也没有办法谦卑向前。还有忘记过去要忘记什么？忘记过去别人对你的伤害，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忘记曾经的那些打击，那些别人对你的出卖，别人那些恶待你的，或者那些不公不义的对待，在你的生命中你要学习什么？忘记。我们的手机我们经常会清理一下，对不对？包括聊天记录，哎，我们都经常会删一删删一删删一删。很多人删手机删得很勤快，但从来不知道去删除自己的记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常常让自己恢复到出厂状态，你要把过去那些不好的要把它删除掉。因为你一直，你知道一个手机如果储存的那些垃圾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话，你的手机就会速度变得越来越慢，你刷都刷不动，带都带不动，点进去半天都跳不出来。同样，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如果在我们的记忆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一直让那些垃圾的话语，让那些垃圾的信息，让那些垃圾的记忆一直充满着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无法更新了，我们就无法来更好的跟随圣灵，跟随主耶稣向前。所以以赛亚书43:18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同样耶稣也这么讲，路加福音9:62，耶稣说什么？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那这里说不配进神的国，不是说啊你不能得救啊，他指的是说我们在灵晨的这条路上，属灵的路上，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，不要再把过去那个不好的记忆叫回来，不要再把那个感情，那个痛苦的感情叫回来，不要再把那个不好的印象叫回来，不要把那个已经过去很久的那个伤害重新又拉出来，那个伤口已经是结疤了，你又把那个疤给打开，又观察一下，又看一下。很多人一辈子都是走走停停，走走看看，一直回过头来看看，回过头来看看，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更好的跟随神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它已经是既定的事实，不能改变。无论是别人对你不起也好，无论都是别人的错也好，无论你生命中经历什么样的遭遇也好，被骗也好，被坑也好，被出卖也好，被人背后捅刀也好，等等，但你要学习一点，向前走。你要学习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交给耶稣，让神的爱来填满你。这是神的智慧。感谢赞美主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，让大家比较好的明白，如果你一直活在这个别人对你的伤痛当中的话，其实是魔鬼的一个谎言来着的。你认为好像说我很恨他，好像我觉得会舒服一点，我不能轻易的放过他。其实你不是在放过他，其实你是在放过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恨他，其实你是在伤害自己。恨所失去的比那失去的更多。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恨所失去的就是你一直活在这个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恨所失去的比那失去的本身更多。明白吗？所以下面我会跟大家来看一些经文，我们来对照生活，也来明白这些真理。主给我们智慧，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自由。哈利路亚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哈利路亚。 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，于是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主人就发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这段经文上下文很长啊，我就不读了。这段经文在讲到饶恕，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含义，我呢就不一一的讲啊。我其中讲到一个点在哪里呢，就是来看这一段话。这段圣经有很多可以讲的，但其中有一个结论，有一个点，就是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的，不饶恕的人会被交给掌刑的。跟我说一次，不饶恕的人会被交给掌刑的。掌刑的是谁？掌刑的就是代表着魔鬼的折磨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你不能够放下的时候，当你不能够原谅的时候，当你不能够让耶稣来承担这一切，让神的爱来填满你这个伤口，你不愿意让主的爱来包扎的时候，其实代表着魔鬼就有机可乘，魔鬼就会来折磨你。我还是这句话，魔鬼的谎言就是不要轻易的放过他，怎么可以放过他，一定要恨他，恨死他。魔鬼给你这个谎言，而你呢错误的以为你越恨他，你好像会觉得心里舒服一点，好像对对方的这个损失打击会大一点，其实错了。但你越恨他，对对方没有任何影响，你越恨他，魔鬼反而在你生命中有了地步，有了破口，魔鬼可以折磨你，攻击你。一个活在怨恨里面的人就没有喜乐，一个活在怨恨里的人身体的器官都会被破坏掉。今天医学上研究发现啊，人的身上一旦就是说，当人活在愤怒活在怨恨当中的时候，人会产生一种肾上腺素，当肾上腺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人的器官就会被侵蚀。所以那一些啊很容易生气的人，或者说一直有苦毒有怨恨没有办法释怀的人，基本上心脏都会不好，血压都会高，身体的某一些器官就会被侵蚀掉了。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一次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怎么伤心难过都没有用了，它已经是一个事实。反过来你要相信说，神介入，神可以一百倍的补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再难过伤心自我折磨都没有用，还不如你回到圣经，用神的话语，用神的智慧来处理这一切，来看待这一切，反而你能够反弹，反而能够上帝把不好的变成好的，反而这一切都会被转变。而魔鬼的谎言就是让你自己处理，让你自己活在啊这个谎言当中，让自己继续在愤怒当中，其实你落入到他的圈套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人不饶恕的时候，活在怨恨里面的时候，就是交给了掌刑的，就是魔鬼，他可以折磨你，摧残你，你的生命中就给魔鬼留下了什么，留下了破口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这里有一节经文啊，我过去很多年前就有读到这节经文，我过去一直不明白，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，恨人就是杀人。我过去一直以为说啊，上帝不要我们恨人，因为我们恨人就是在杀人，好像是说我恨他就是在杀他，上帝不喜悦。过去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，后来我有一天想想发现不对啊，弟兄姐妹，那个伤害我的人他可能都不知道，他伤害了我他都不知道，或者说他伤害了我他都忘记了，他每天活着很开心，活着很快乐。我说我恨死他了，好像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恨人就是杀人，我恨他就是在杀他，其实对他没有影响嘛。他这样的得罪我，这样的伤害我，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活得还那么开心，还逍遥法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对啊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好像对他没有影响，没有在杀他。有一天圣灵启示我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其实不是在杀对方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其实是在杀自己。当你恨这个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折磨自己，你就是在苦待自己，你就是在伤害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恨死他了，瞬间你就什么很不开心了，一想到他咬牙切齿，然后你半夜辗转反侧就睡不好觉了。我恨死他，我太难过了，然后你饭也吃不下了，人就变得瘦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我恨死他了，结果你的脑溢血就开始上来了，对不对？血压就开始上来了。其实恨人就是杀人，杀的不是别人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其实折磨的是自己，伤害的是自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主给我们智慧，已经发生的事情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来处理啊， 一切都是神掌权，不要去怨恨。当然人肯定会有情绪，对不对？但是记住，情绪是由我们人来选择，饶恕其实是一个选择。也就是说你觉得啊，你说我感觉我饶恕不了，其实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，情绪是跟着选择来的。当你选择说我选择神的智慧，我选择把这一切交给主，我不再理他了，我也不再想这个事情，你的情绪慢慢的就会变得很好。其实那个伤害你的人，他是最可怜的人，他被魔鬼利用，他被魔鬼占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饶恕是一个选择，当你选择饶恕的时候，情绪会跟着，感觉会跟着选择来的。感谢赞美主，不是等到你哪一天觉得说我能饶恕了再饶恕，而是你要做一个决定，说我要做一个智慧的人，我不要让这个怨恨来折磨我自己，我要释放我自己。所以好不好，这节经文很重要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其实不是在杀对方哦，其实是在伤害自己，折磨自己。别人这样的伤害我，他却没有被交给掌刑的，而我只是不饶恕，我却被交给掌刑的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个人作恶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，他要向上帝交账，但是饶不饶恕呢，是你跟神之间的事，和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。每个人负起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个责任，每个人都是跟神独立的单独的关系，那个人怎么样你不用管，对吧？那是上帝的事。有一句话说，见人自有天收，那跟你无关。上帝如果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上帝会管教他的，上帝会负责他的一切，你不用管他，你只要管好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否正确，你的心态是否正确，你是否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还是落入到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当中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来看下面，别西卜啊，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们污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对不对？是别西卜啊，鬼王就是别西卜。别西卜的原文是苍蝇之王，也就是说魔鬼另外一个名字是别西卜，就是苍蝇之王的意思。只要你生命中有任何的破口，那么只要你有任何的创伤没有让主的爱来痊愈，使他痊愈，苍蝇他就可以在你这个伤口上撒播那些有毒的那些细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那些伤口，今天在结束之前，牧师要带领你祷告，要把它交给耶稣，相信耶稣会补还，相信上帝掌权。你受的伤害越大，上帝给你的荣耀也越大。耶稣钉痕的双手最后成为他复活的记号。感谢赞美主，转变你的思维，不要用自己来处理那些事情。当你靠着自己去处理的时候，就是一种报复的心态，就是一种怨恨，就是一种苦毒，其实伤害的是自己。你要让自己活得开心，活在喜乐，活在平安当中，活在神的心意当中，让自己与神同行，上帝能够为你翻转一切，一切都会变成美好，变成上帝祝福你的记号。阿们，感谢赞美主。下面有一个人叫南非总统曼德拉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啊？其实这个人 是一个黑人啊，他曾经为了这个黑人的平等，在南非被无缘无故的关了27年，在这27年当中，他遭受极不人道的对待。当他迈出监狱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苦难没有一丝怨恨。有人采访他说，那些人曾经这样的害你，迫害你，这样的搞你，让你关了27年的牢，你现在怎么来看待那些人？他说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一样，都需要获得解放。他的原话还有一段是这么讲，他说，如果我走出了监牢，可是我还是怨恨那些人，那么我仍然是活在监牢里，心灵的监牢。他说，我不愿意我的一辈子继续活在监牢里，所以当我肉身走出那个监牢的时候，我的心灵也同时原谅释怀了那些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监牢，都关着一些人，对不对？阿花、阿翠、阿柳，那个曾经对不起你的人，曾经出卖你的人，曾经伤害你的人，曾经搞你的人，曾经说你坏话的人，可能你的监牢里都关着一大排的人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你心灵的监牢那个牢门打开，让那些都放出来，这样你会得自由，你会得释放，上帝也大大的更大的来祝福你，恩待你。所以他说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。如果我让愤怒占据我，就等同仍然囚于牢狱之内。他说，如果我仍然活在这些怨恨和愤怒当中，那么我等于还是被关在牢房里， 我没有得自由，我还没有出来。所以他说，当我肉身走出这个监狱大门的时候，我的内心也已经从监牢里面把所有人给放出来了。感谢赞美主。下面我会跟大家来看一个人啊，就是约伯的故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中间学到一些属灵的法则啊。约伯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，那今天讲一小块啊。约伯遭遇了那么大的灾难苦难之后，可是他的朋友却落井下石。他的朋友来说了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两段经文。我们都知道约伯是无缘无故的被魔鬼攻击，遭遇了那么多的事，对不对？他指望朋友来安慰他，结果朋友没有来安慰他，朋友反而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，而且那些话都是很难听的话，是很毒很毒的话。我们来看他朋友怎么说。22章第5节，他朋友对约伯怎么说？他说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。可是我们在圣经前面看到，约伯在当时是一个完全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约伯并没有犯罪，约伯遭受的这一切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他真的没有犯罪，不是因为罪的原因，是撒旦在攻击他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些朋友却定罪他，指责他，他说，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。继续来看下来，22章的9到10节，那些朋友继续怎么说的？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折断孤儿的膀臂。事实上，约伯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他帮助很多的孤儿寡妇。可是你发现那些人颠倒黑白了，颠倒是非了，说他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还折断孤儿的膀臂，跟事实完全不符，对不对？颠倒黑白，黑白颠倒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什么惊慌。那些朋友的意思在表达说，约伯啊，你出了车祸就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，上帝今天惩罚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太坏了，所以你罪有应得，你什么死有余辜。约伯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罪人，你这个坏人，你这个恶人，所以你对不起人，上帝要惩罚你。约伯，你就是个渣男，你今天才会有这些结果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些话真的是好狠毒啊，对不对？好毒辣呀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约伯可以选择愤怒，约伯也可以选择报复，但是约伯却相反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祝福，约伯是一个明白上帝法则的人，他知道这一切上帝都知道了，他知道上帝做事的法则。约伯是一个会自我调整，让自己的心啊被调整的人，他会调整自己的思维的一个人。约伯怎么做？约伯为他朋友祝福。我们来看42章第10节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过去认为说我们饶恕别人好像是放过他了啊，这个人就这么容易放过他吗？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吗？好像觉得我饶恕他是便宜他了。弟兄姐妹 No， 当你饶恕他放过他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得上帝更大的祝福。请听好，上帝更大的祝福你想要吗？你要神更大的祝福吗？你渴望神加倍的补还吗？偿还吗？所以你饶恕别人不是损失，你饶恕别人是在得到上帝加倍的祝福。我相信所有人祝福都要，我也要祝福。我生命中也有很多的经历，也有很多的伤害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害，但是我只想要得到神加倍的恩宠，得到神加倍的祝福，得到神加倍的这个补还。加倍的补还是哪里来的？是来自于约伯开始为他的朋友祝福，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这是神做事的方式。弟兄姐妹，其实上帝在这里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，当你让你的心被转变，让你的心开始扭转的时候，我们饶恕其实就是在转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的思想，跟神的旨意保持一致。当我们的心转回的时候，上帝就会让我们成为一根流通的管道，他的祝福就倾倒下来，我们就得到加倍的祝福。很多时候上帝的祝福一直下不来，是因为我们的管道堵塞了，被苦毒填满了。当你愿意让神的话语让你的管道被疏通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心开始转变的时候，把一切都交托给主的时候，管道疏通了，你就可以承受神加倍的祝福，你就可以成为神啊祝福的那个器皿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 你饶恕别人，放过别人，不是便宜别人，不是自己很委屈哦。你饶恕别人，放过别人，是在让自己得更大的祝福。更大的祝福想不想要？在约伯这里学习。所以圣经说，上帝就开始翻转约伯，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加倍的祝福要吗？放过那个人好不好？不要觉得是在便宜他，其实你是在得更大的祝福。那个人的问题上帝会处理，下面的经文我会给你讲到。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伸冤的神，神会管教他。如果他是基督徒，神一定会管教他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伯开始 为他的朋友来祝福，他的朋友这样的对待他。约伯遭了那么大的难了，对不对？摇摇晃晃正想要站起来呢，朋友乱七八糟讲了 一通很狠毒的话，再给他一脚把他打回去，把他踢回那个井里。约伯好不容易爬上来，又给他踩一脚。可是呢，约伯却为他们祝福，因为约伯知道神做事的法则。弟兄姐妹，你能为你的朋友祝福吗？你能为那些伤害你的人祷告吗？他们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，他们重伤你，他们抹黑你，甚至有些人可能在网上发一些不实的东西 来污蔑你，甚至泄露一些你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些话，背后捅你一刀。请问一下，你能为他祝福吗？记住，你为他祝福不是很委屈，你为他祝福是在让自己成为一根流通的管道，承受神加倍的补还。感谢赞美主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的。外在的一切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在，对不对？外在的一切都是果子，果子能不能结出来是在于我们里面的生命状态。所以当你修复了你的心，上帝就能够加倍的补偿给你。放下和饶恕其实就是在转换我们的心灵，成为一个能承载上帝祝福的器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先来看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讲到说，把你所有的伤害，把你所有的过去交给主，主是公义的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报应我在圣经里面看到两种，一种就是在旧约之下，上帝确实会有公义的惩罚。我相信在新约，如果他是一个不幸的人，如果他一直在攻击神的儿女，攻击神的教会，我觉得上帝会伸出他的手，这是神的公义的属性。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也一直被魔鬼蒙蔽在攻击你，上帝也一定会管教。我相信神是这样子的神。那另外一个意思，在圣经里面提到报应的时候，指的就是神加倍的恩宠你，加倍的祝福你。当扫罗越逼迫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没有把他干掉，对不对？大卫选择顺服神，大卫说，我岂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但是神在报应大卫，神在一步一步的提升大卫，恩高大卫，使大卫坐上以色列的王位。这就是报应的第二种意思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一种意思，如果那个人是一个非信徒，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，在欺骗神的教会，攻击神的教会，神一定会伸出公义的手来处理那些人。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一直在攻击教会，一直在攻击你，在抹黑你，神也一定会管教他。这是一种报应的意思。另外一种报应的意思，我在圣经里面看到，就是当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主会加倍的恩待你，祝福你。我再说一次，当扫罗一直在逼迫攻击大卫的时候，神一直在提升大卫，在恩高大卫，使他坐上王位。神大大的祝福他，使他越来越强大。圣经说扫罗每天在攻击大卫，对不对？但扫罗什么？日渐衰败，而大卫呢，日渐长盛。有这一节经文，这也是主在报应。所以当你的心态被调整的时候，你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主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就要高举你，就要提升你了。没有人能够阻挡你，上帝会加倍的补还给你。还有一节经文，我们继续来看十二章的二十一节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什么叫做不可为恶所胜？不要因着别人的错误使我们也成为魔鬼，好不好？这句话你去思考一下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狗咬你一口，你要走开， 然后你说狗咬我一口我也咬他一口，那你就跟他一样，对不对？精神病骂了你一顿，然后你也骂他一顿，那你就跟他有什么区别？所以这句话我再说一次啊，这句话很多人常常会说，不要因着别人的错使我们也成为魔鬼。对，别人搞你，别人攻击你，他是被魔鬼利用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也搞他攻击他，那你也是被魔鬼利用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因为别人的错使我们变成魔鬼，我们永远是像天使那样，我们是神的孩子。感谢赞美主，阿们。所以这里说不可为恶所胜，不要因为这个事使我们也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主所喜悦的人，反要以善胜恶，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耶稣，耶稣掌管这一切，好吗？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1章的第1节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来释放你，他要医治你受伤的心灵。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把这一切都交给耶稣，耶稣要来医治你，耶稣要来释放你，耶稣也要加倍的来补还你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他指的是耶稣说的，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耶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他知道你所有受过的伤，他知道你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你生命中过去所有的经历，甚至跟人都解释不清的那一些事情，耶稣都理解，耶稣都知道。耶稣今天要来拥抱你，耶稣要来医治你。感谢主，好不好？跟着牧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很重要。我说过，饶恕放下是一种选择，可能你觉得自己在情绪上还是很困难，情感上觉得好像还做不到，但没关系，只要你宣告出来，你的情绪跟你的感觉会跟着你的宣告走的，圣灵会帮助你的，好不好？跟牧师来做这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谢谢你救赎我。主耶稣，我是你所最爱的，你已经为我付上一切的代价。主耶稣，你关心我，主耶稣，你知道我生命中所有的经历，你也知道我生命中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你比地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的关心我和了解我，并且你爱我到底。主啊，我生命中那些经历，那些伤害，我现在把它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的情绪跟情感好像很困难，但你是帮助我的。我把那些伤害我的人、得罪我的人、攻击我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，你自己知道就行。你可以想着那件事、那一个人，主耶稣，我现在都全然的把它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你来包扎我的伤口，让过去成为过去。我相信你的爱充满我。主啊，我不愿意再活在这个煎熬当中，活在这个痛苦当中，我不愿意被魔鬼一直的折磨。主啊，你的喜乐充满我的心，主啊，你来释放我，所有别人对我造成的伤害，你必加倍的补还在我的生命中，因为你是补还的神，你是加倍的赏赐我的神，你是报应的神。主啊，这个好的祝福就像神恩待大卫一样，使大卫步步高升，虽然大卫被扫罗追杀，但是同样主啊，你也恩膏我，使我步步高升。主啊，我要得到那个好的赏赐和一切的祝福，我把我的一生还有前面的道路都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